美军进入攻击位置，川普手握斩首名单，伊朗反转求和。川普今日给伊朗两个选择，包装游侠雪炮突击队血拼内幕，军方或者会血洗公安部。明州再爆枪击案，背后有人挖坑。中共被国民党落了通牒，三大条件到位中华民国。请关注我们跟着的详细报道。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27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在昨日1月25号，川普总统发帖说，明晚将会有大件事发生，亦都只是今日。而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到印度洋中央司令部的水域，而今日伊朗态度似乎有松动。美国航空母舰逼近伊朗的时候，亦都是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在红海发动新的袭击。胡塞还发表了一段影片，影片中一艘燃烧的船只画面上出现很快的字样。与此同时，伊朗在25号在德克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放了一幅巨型的宣传海报，画面是一艘被炸得面目全非的美军航空母舰，警告美军不要轻举妄动。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正在积极支持美国编制一份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和他的政权人物的暗杀名单，目的就是捣毁整个伊朗的指挥系统。情报中透露，重点关注在伊朗屠杀事件中涉嫌下达或者执行命令的个人。根据经济学人报道，一些海湾国家官员私下越来越相信，美国的目标将不单止是军事设施，而是直接针对伊朗的政治领导层。而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未来几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的风险很高，而伊朗最高领袖已经躲入去地堡之中。不单止是这样，伊朗还有 B 计划，伊朗最高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经指定了继任者，防止这些人被铲除。一旦局势恶化，继任者会在必要的时候执行预先已经批准的军事计划。不单止是这样，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情报显示，伊朗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入口部署大量的反舰导弹，一旦发生冲突，将会对林肯号发射导弹。虽然伊朗威胁要击沉航空母舰，但是今日德克兰外交部长发言人巴盖却突然强调对外交持开放态度，并坚称他们从未想过战争，并准备进行对话。而今日川普亦都表示，我不想谈论我将怎样处理和伊朗的关系，他们想要达成协议，他们已经多次和我们接触。美国要求伊朗一是放弃浓缩铀库存、限制导弹、停止对中东极端组织的支持，一是面临一支庞大的美军舰队。在今日，川普总统和美国空军司令召开了闭门会议，外界都拭目以待跟着下来几小时会发生什么事。林肯号航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到印度洋，如果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将从航空母舰、无人机或者是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地的基地对伊朗反舰导弹、海岸防御炮台、海军基地、雷达和通讯枢纽发动精准的空袭。美国计划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部署一套额外的萨德型反导弹预防系统，来防范伊朗导弹进行报复性打击，而且美军已经完成向以色列派遣部队来协助防御。以色列军队已经进入全面战斗的警戒状态。另外，美国将最新的 EA-37B 电子喷射式飞机从白姆达转移到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EA-37B 设计目的不是为了投掷炸弹，而是为了通过电子的手法来结束战争。它可以防空雷达、干扰通讯和 GPS， 在敌方屏幕上制造幽灵飞机失灵，切断雷达和导弹发射器之间的数据联络。而一艘载有美国军方导弹防御系统的船只正驶向中东地区。 伦敦时报报道话，美国随时可能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而且可能很快会发生。欧洲航空管理局现在已经发表了禁令，禁止航班飞越伊朗领空。大战一触即发，各位观众，你觉得在最后一刻，伊朗会不会是硬拼，抑或是认输呢？请发表你们的看法。在这种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之下，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不理是国家抑或是个人，能够撑得住局面的永远都是个底子。对国家来讲是能源、金融和内部稳定，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讲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身体。现在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能力，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艾玲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是保健食品，不是药物，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建议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庄又侠被捕之后，根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庄又侠和刘振立已经被秘密控制，目前分别关押在北京昌平一处高度戒备的看守地点，处于完全隔离状态。而《华尔街日报》爆料的庄又侠向美国泄露核武器资料亦都被广泛质疑。庄又侠被捕三日过去了，东部战区没话讲，南部战区亦都没话讲，各大军区、省区都没话讲，地方部队亦都没说话，整个军方系统好像集体按了灭声，这个是一大信号。有观点认为，虽然习近平闪电拘捕了庄又侠，但是并不证明他今后会安全，而是麻烦越来越大，因为庄又侠亲自提拔的将军就有几千人，而且他遍布军中，如果庄又侠的系部队赶来报仇，恐怕习近平亦都不会安宁。有网友发现，目前新华网的高层栏目点入去庄又侠的相居然仍然在这里，而新华网可以说是中共官媒之手，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图片都有精心安排的。现在已经三日，庄又侠还坚持在那里，这个可能会是迷疏忽大意呢？只能够讲明一点，中共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内部肯定乱成一团，习近平根本镇不住局面，下一步各方反习势力会不会反扑呢？在1月25号，视频人曾飞在自媒体节目中披露，一名来自中共第31集团军的退役军官对于庄又侠被捕的具体过程爆料提出了关键的分析。他指出，作为军委副主席，庄又侠身边至少配备一个连的禁卫部队，而且这些警卫很可能来自武警第二机动队82部队的精锐雪炮突击队。这个突击队成立在2002年，是中共国字号反恐特种部队，在解放军系统中战斗力排在前五。爆料人推断，在现场肯定发生了火拼。他分析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庄又侠禁卫中有内应，但是他认为 机率好低，因为呢啲警卫都系装有盒出生入死嘅心腹。第二，公安部队喺火拼中压制咗雪炮突击队，佢倾向于第二种可能，认为习近平动用嘅系黄小雄领导嘅公安部特警部队。呢啲部队专门进行城市嘅拘捕、快速响应以及防刺杀、防追击等针对性嘅训练，属于军队特勤级别。咁样就引出新嘅疑问：公安部队点样能够喺长期秘密训练之下唔被装有盒发现呢？爆料人表示，顶级战斗力嘅雪炮突击队居然被黄小雄嘅公安部队灭咗，咁样令到军队系统难以接受。佢预言早晚有一日呢啲人要报仇嘅，要血洗公安部。装有盒等人被捕，引发全球关注，尤其系美国。曾经有美国国防部亚洲和太平洋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唐安竹从他的亲身经历介绍了装有盒，透露出最早在2023年9月装有盒和张星文就已经在这被查。他对装有盒被拘捕感到个人失望，他认为这样对制止中共侵台以及对和共军之间的擦枪走火非常不利。值得关注的是，《华尔街日报》拿到的独家报道说，高层内部通报披露了震撼性的指控细节，包括装有盒涉嫌向美国泄露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核心技术数据。证据部分来自中核集团前总经理顾军的供述，但是不少人对《华尔街日报》的结论提出质疑。视频人李大宇在 X 平台发文说，坐到装有盒这个位置还需要买什么秘密赚钱？如果他是爱美国才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斩首习近平？定的罪都是这么愚蠢，绕来绕去就是不敢直接讲出最真实的那两个字，造反。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先生说，华尔街日报拿到的喂料由官方同一口径，借西方主流媒体被装有盒栽赃，形成强大的海外舆论压力，从而让党政军大员接受对装有盒的定罪。只有这样才能够稳定党心军心，才能够解释拘捕装有盒的合法性和紧迫性。这种讲法在逻辑上经不起任何的推敲。试问美国拿什么来和装有盒交换重要情报？装有盒看得上几千万抑或是几亿美元吗？何况美国情报部门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各位观众，你觉得《华尔街日报》给出的独家消息是不是准确呢？装有盒会不会是被美国核武情报而被捕的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在1月24号，明尼阿波利斯市再次发生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枪击事件。这件事件在美国引发激烈的效应。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审查这件事件。而在这件事件背后，还有什么是不为人知的事呢？最新的消息显示，明州州长愿意和联邦合作。37岁的南护理师普雷蒂24号在边境巡逻队逮捕一名非法移民的时候，持械接近执法人员。国土安全部就在 X 平台上讲述当时的情况。当时普雷蒂带着9毫米的手枪和两个弹夹，特工试图解除疑犯的武装，但是遭遇激烈反抗。一名特工因为担心自己和同事的生命安全，决定开枪自卫。有媒体对枪击提出质疑，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被霍士新闻问到目击者拍摄的影片是一名联邦特工从普雷蒂的腰间或者是枪套中取出武器，但是特工还是开枪击中了普雷蒂。主持人提问，如果他没有武器，是不是需要使用致命武器呢？洛姆回应说，影片的所有片段和细节都将被仔细分析，目前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特工当时的判断，因为感到生命威胁才采取行动自保。在今日26号，川普总统表示正在调查所有的情况，随后就会作出决定。川普在日间表示，明州州长华尔兹打电话给他，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双方同意合作。而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已经前往明州。根据霍士新闻的报道， 反法西斯主义者对突袭者的行动有所预谋，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并积极行动。霍士新闻挖出了一个有组织的激进分子在 Signal 上建立的一个群，里面有加密聊天记录、街头警报、 ICE 追踪数据库，里面有4600多个车牌号码，有负责抗议区安全的人员，有向社区传递消息的人员。霍士新闻说，这个组织具备严谨的后勤、信息传播和协调能力的专业部队，而煽动者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几分钟就聚集在普雷蒂遇害的地点。在昨日25号，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取消国土安全部的预算拨款，而川普亦都预告民主党将会使用冗长辩论的程序来阻止联邦拨款法案投票，而政府将会不得已的再次关门。今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边境巡逻队指挥官格博维洛和部分队员预计将会在明日离开明尼亚波利斯，返回各自负责的区域。白宫表示，霍曼将会负责管理该市 ICE 的行动。一位官员说，博格维洛的离开是双方共同的决定。下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简报上就周末在明州出现的混乱情况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不希望看到美国街头发生伤亡事件，但亦都不会放弃将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从明尼苏达州驱逐出境的努力。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Nobody in the White House, including 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see people getting hurt or killed in America's streets. This includes Renee Good, Alex Preddy, the brave men and women of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many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victimized at the hands of illegal alien criminals.
周一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仍在积极调查周六发生的枪击事件，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在进行内部审查。他重申，川普总统前一天曾说，政府正在审查与枪击相关事件的一切，并将让调查向前推进。
This tragedy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a deliberate and hostile resistance by Democrat leaders in Minnesota.
莱维特批评了明州的民主党领导人，称其庇护城市政策和公然违抗联邦移民法与民意是导致近期两名明州居民街头丧命的原因。他还提到，虽然美国人拥有宪法赋予的持枪权，但没有权利去阻碍合法的移民执法行动。
It is President Trump's hope and wish and demand for the resistance and chaos to end today. That's why President Trump spoke with Governor Walz directly this morning, and he has outlined a clear and simple path to restoring law and order in Minnesota.
莱维特说，川普所指出的途径包括要求明州民主党领导人将监狱中的所有犯罪非法移民以及任何有现行逮捕令或已知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移交给联邦当局，以便立即遣返。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o immediately pass legislation ending sanctuary cities once and for all.
莱维特也强调，川普总统绝不会食言，他承诺将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让美国再次安全。他也欢迎各方为此展开合作。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各位观众，你对 ICE 的执法行动怎么看呢？你认为是不是有过激行为呢？你觉得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操纵呢？也得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原本计划在这个月底去大陆重启中断长达9年的国共论坛，并推动郑集会。不过根据北京方面的权威消息，中共认为国民党在阻挡军购、加深政治表态等关键议题上力度不够，因此对相关行程采取了技术性延迟，并向国民党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政治要求。消息指出，国民党高层近期多次透过不同的渠道表达希望在农历年前恢复国共论坛并安排高层会晤的强烈意愿。根据了解，北京提出三项具体指标。第一，12500亿军购的预算案绝对不能够通过。第二，国民党必须对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有清楚立场，不能够再以模糊语言回避。第三，国民党不可以支持台美供应链合作，以免削弱 中共统一目标。值得关注的是，北京这次态度明确转硬，点破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模糊策略。国台办官员更加毫不隐晦地说，未来两岸论述中，国民党不能够再回避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更加不应该让台湾民众误以为统一之后仍然会存在中华民国政体。外界认为中共要侵吞台湾的企图不再掩饰，没有中华民国政体就是没有台湾，就连以前的一国两制的话术都反转了。中共公开逼国民党表明亲共的立场，而国民党就会面临两大问题，一台湾民众的反弹，第二来自美国的施压。在昨日25号，美国极限攀岩家霍洛德挑战徒手攀登台北101，他只是花了1小时31分就成功攀顶，不单止刷新了外界估计的4小时的速度，也都震惊全球，因为他亦都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台北101董事长贾永哲透露，霍洛德愿意来台湾挑战登顶台北101，这样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台北101外面的5支旗杆上面的旗帜全部换成了中华民国国旗。当霍洛德攀爬101到和中华民国国旗高度相近的地方， Netflix 的直播画面就能够清楚地拍摄到飘扬的国旗，全世界都能够看见中华民族国旗的飘扬。有意思的现象亦都出现了，在霍洛德攀登101之后，很多人都来到这里想试一试新手爬一爬。不过世界的摩天大楼不少，霍洛德只有一个人。虽然霍洛德动作流畅轻松自如，但是在场看直播的观众都替他抹一把汗，因为攀爬过程中甚至到多次双脚悬挂。事后 Netflix 证实，这场直播其实早有最坏打算。Netflix 的副总裁说， Netflix 的这场摩天大楼直播事先制定了严格的灾难应变计划，转播信号特别设下10秒的延迟，也就是说如果不幸发生坠落， Netflix 设下的10秒延迟能够在最后一刻切断画面。多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你们记得关注我们跟着下来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